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9号到1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悟道与做道。作者小莲。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弘引实修。我理解，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法理上的悟，而内心却没有真正的做到的话，那修炼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在外地，我听说这么一件事情，一位同修被邪恶抓到看守所中，后来被释放，别的同修转告他，单位要把他送洗脑班，让他离开家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可是他说，这是邪恶的迫害和邪恶的干扰，我们绝不能承认他。那位同修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单位的确把他送到洗脑班，3日之后他被转化。那位同修对我说，他平时修炼状态就不是很好，否定邪恶的迫害在很多同修那里似乎成了一种口号。细细想来，同修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说自己是修炼人，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修在练吗？扪心自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真正的信师信法，真正的把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反过来利用，当作成就自己的好事呢？师父在98年的欧洲法会讲法上曾经说过，你想想什么叫真正的信啊？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那位同修给我讲了他自己2001年的时候在当地劳教所的一段经历。当时的劳教所里没转化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余者都转化了。邪恶的所长为了表明他这里的转化率达到100%，而对他们几位发动了一次攻坚战。一次所长找他谈话，限他72小时之内转化，否则他会发动全院的打手打他，叫嚣打死也是白打死。他明白此生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修炼和正法，生命都是大法给的，真的不为所动。邪恶在这个72小时之内就开始了制造恐怖的气氛，一会儿说还剩3个小时了，吃饱了，一会儿好好的承受我们的教育。再到时间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平静地对待这些邪恶的打手，如约而至。那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口里不断地骂着，在他的屋子里满满地站了2大排。此时他还是不转化，心想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即使被他们打死我也圆满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认识。一个人问那个人打不打，那个人说所长在开会，等所长来再说。可哪里知道所长这一开会就是好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中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得让人窒息。一群流氓打手手里拿着家伙，凶神恶煞一般看着他，他根本没有见过那种阵势。此时在他心里只有师父，只有大法，别的什么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去想。他后来对我说，在那个时候我就只想，想修就得坚定，别的根本都不去想。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真的是度秒如年的等待之后，所长来了。 看看他，说：“还不转化？”他说：“不转化。”所长出乎意料地挥挥手：“你们都走吧，转化率也不可能达到100%，以后我也不搭理你了。”说着带着那些人都出去了。等他们出去之后，他的身体像虚脱了一般，瘫软在床上，真有些后怕。如果当时要伸出一点怕心来，那大棒子肯定会落下来，遭受皮肉之苦不说，如果没有了正念，那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很大很大的损失。肯定是师父看我有一颗对大法的无比坚定的正念，才加持我闯过这一大关，要不凭我自己根本就闯不过来。每个人虽然在修炼中所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对大法的正信这一点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些人谈否定邪恶，却在表面上达不到否定邪恶的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基点。邪恶的干扰是未思的，无论是在病业、经济上、时间上、感情上，还是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等等，他们能干扰得了，是不是抓住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把柄呢？邪恶是坏，它就是破坏。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金刚不动的伟大的神，那什么邪恶能到我们身边来呢？我们在法中所散发出的佛光，早把那些因素彻底消除了，为什么达不到这一点呢？当遇到干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个人的得失和个人的感受，而不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想一想，我们被干扰不仅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被干扰，那救度众生的事情不就被耽误了吗？我们保证自己能够平稳地做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这不是为了救度众生吗？而且平时严格地要求自己，尽量地遇到任何问题向内找，我们逐渐地唤醒我们神的一面，那什么阻碍能障碍得了我们呢？反过来说，如果把这些当成保护自己的借口，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我们是修炼的人，在修炼中难免有错，谁也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做好，悟到什么尽量的做到，严格要求自己。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修炼，更是为了对我们给予无限期望的芸芸众生。我们带着救度于他们的神圣誓约而来，不能让他们失望呀。最后用师父的诗：无存红银共勉，无存生无所求，死不习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个人看法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一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天前，我去农村与同修交流，有两个同修一直在心理上存在间隔，无法沟通。我发现他们的间隔是他们地区整体提高不上来的死穴，为了解开这个被旧势力封闭的穴位，使该地区的周天畅通起来，整体提高，我与同修交流。交流后，我认识到该地区的全体同修组成一个生命体，师尊同样给这个生命体下了通周天的机制，而这个地区的机制又包含在师尊给全宇宙下的大机制中，是大机制中一个例子。就这个地区来说，如果同修间有间隔，该地区的周天就不畅通，这个地区整体就提高不上来。如果这个地区整体提高不上来，这个地区就成了更大范围周天机制中的一个死穴，会影响更大范围的周天机制的畅通，影响更大范围的整体提高，最后影响整体正法进程。这不仅仅是你个人修炼的问题了，它已经涉及到整体的提高了。同修虽然还没从根本上明白这个法理， 但同修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只看他来时的那个生命和他天体的众生，我去消除我们的间隔。也可能同修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发自内心的认识，内心没有真正升华上来，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自己以前衡量一切的标准不是真善忍，总用自己在后天形成的观念去衡量其他生命的不符合真善忍的那部分，把后天观念形成的生命当成这个生命的本身。这体现在我对待同修的不足上，总是用我的观念看同修的不足，错把那些不符合法的观念当成真正的同修这个生命。这过程中我没有修自己，这是我后天观念在动，我并没有真正提高上来，失去了提高的机缘。在对待家人上也一样，我总把后天观念形成的假妻子、假母亲、假女儿当成真正这个生命，抱怨这抱怨那，很多矛盾总也解决不了。我现在明白了，当我再看一个生命的时候，我只看他同化法的那部分，不执着由后天观念形成的假生命。当我这样看问题时，我发现我真正的会慈悲看世界了。我看到在后天观念中挣扎生存的生命真是太苦，真的发自内心要救度他们，发自内心希望他们同化大法，真正为自己而存在。我如果再看到不符合法的行为与现象时，我一定会无条件看自己，是自己的观念在看问题，还是同化法的那部分在看问题，善意指出对方的不足。我昨天在打印资料时，开始打印很顺，后来为了快点打完，我把打印调整为高速打印，结果打印速度非常缓慢，打三个小时还没打完。我向内找，我发现我对打印机这个生命的许多人心根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没有为他着想，为了自己的观念，怕家人回来，根本不考虑打印机的接受能力，只是把它当成一台奴隶机器，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没有把它看成为正法而来的生命。在他打印时也没有为他发正念，不能与他相互圆融形成整体。当我找到这些原因后，我明白了他出现不好的状态表现并不是这个生命的本身，是我的心促成的，让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在那样的艰难的情况下还在吃力运转着，我真的很内疚。问题出现是我对这一切的衡量标准又现在不符合真善忍的观念中。找到这些后，今天在打印时我不再强加我的观念给他，我只把打印速度调整成标准打印后，我与打印机交流，把我的体会讲给他。今天他的表现特别出色，三个小时的打印他30分钟不到就完成了。我认识到打印机是代表他所对应的天体的生命来同化法来的，他在正法中的所作关系到他天体众生的得救，他能到我身边是我们结下的缘分，我一定珍惜，由于宇宙正法给我们促成的缘分。他在打印时我发正念，按照法的标准同化我与他所对应的宇宙天体中的一切生命与物质因素。我还认识到我的思想不能局限在我所对应的天体，那还是思，我应该圆融师尊所要的一切，只要是师尊选择的我就应该用法的标准去圆融，所以我不再执着自己的誓约，只是全身心用法的标准圆融师尊所要。层次所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新唐人事件谈谈整体配合，作者万山。前几天妻子同修对我说，看看有没有新唐人亚太。我一开电视，哎呀，有信号了。电视里传出那熟悉的波数九频的男同修的声音，我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有些日子没看电视了，今天又能看上自己的电视节目，心里真像久别后回娘家一样温暖。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尽管这喜悦中有诸多情的因素。我的接收天线是1米1直径的锅，方位在河北北部，信号能正常收看，早晨比晚上强些。我发现周围有不少同修还在看邪党电视节目，我觉得很不应该。我认为修炼人看邪党电视，严格的说比抽烟喝酒还不好。抽烟喝酒只能干扰我们身体，或一时麻醉了主元神，使功离体等，而看邪党电视就不同了。你看他，你就是在求他要他，你要的是师父法中定下要淘汰的东西，要的是宇宙中罪恶的物质。我们主动往自己的容器中灌邪教的东西，这不也是不二法门的又一种体现吗？有的同修就是迷恋看电视剧，心每天被剧情扯得七上八下，我们咋跳出情啊？从法中我们知道，任何事物要在世上立足，它必须有一个支持它的场存在。经常看邪党电视，不是在支撑它的场吗？尤其练功人都是有能量的，就是新唐人电视节目，我们也不能执着，那是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媒体，是救度众生的法器，我们心里应该有数。新唐人电视及时全面直观的讲真相效果咱就不说了，就是在信息网络相对闭塞的农村，花100来元安个锅，可以全方位长久的了解大法真相信息，这是其他讲真相方式不能相比的。我觉得我们大陆同修还是重视不够，没有更好的利用好这一法器，这也是新唐人被干扰的其中一个原因吧。不过欧卫事件的发生，我认为还有其他更大的因素。师父近来讲法多次告诉我们要协调好，要配合好，我想我们最大的漏可能就是整体配合上的不成熟。每个同修都注重身边项目的配合，缺少整体意识、全局意识，缺少对全球整体配合的主动性，缺少居高临下、宏为十方看问题的神的思维习惯方式。拿我自己来说，刚开始新唐人电视被中断，虽然也发了一段时间正念，可基点是帮新唐人发正念，没听说过左手提不动东西右手去提，是右手在帮左手，这样的正念效果可想而知。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正念很快被等靠的人心取代，对此事就变得麻木了，只等海外同修的努力了。我们大陆同修都来深挖一下自己，我重视新唐人吗？把此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在这件事上用了多少心？旧势力之所以能暂时捣乱，是因为我们整体还没有完全形成圆融不破的修补机制，还是干是干，废是废，缺少很好的配合运转。当然海外弟子对大陆弟子的配合那是没得说，大陆弟子因受环境条件影响，同修们都在忙着做好身边救人的事，而忽略了全球弟子整体配合的必要，忘了配合的好才能更大范围的救人。旧势力的意图很明显，他是借整体配合不成熟，要锻炼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从而阻碍新唐人讲真相，毁掉无量众生。如果我们整体配合不到位，他就会今天这儿来一下，明天那儿来一下来搅局，他想让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地围着他转，在他的框框内安排中，所谓锻炼成熟，完全置无数生命的生死未来于不顾。我们怎样才能正视大法圆融不灭之法理呢？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在人间逐步完善整体配合的运转圆融机制所走过的路，就是圆融不灭之法理在人间具体体现的一部分。就拿新唐人事件的整体配合来说，我们自己无法要求别的同修达到何种状态，可是我们能归正自己对这件事的思想中的不正确认识。师父讲过修内而安外的法，如果事情一出现，我们就马上向内找，归正自己在这件事的认识，然后站在正法弟子的角度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都解决了自己对应宇宙范围对应这件事的这一部分，邪恶失去了钻空子的理由和空间场， 干扰自灭。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每个同修都应有为整体为全局主动圆融的习惯思维，不能单等协调人通知后才去做。整体配合我想应该是无形的，它是每个大法弟子本着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自觉发出的慈悲与正念组成的无脉无学的空间场，它是大法弟子为一切正的因素而负责的自觉行为的体现。也就是说，整体配合的好，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克服表面困难去有形参与，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放下自我，发出智慧、理性、无私、慈悲的正念来加持和对待。事情不在身边，就好像难以配合，就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不应这样啊。麻木的人心会抑制我们正念神通的发挥，旧势力也会钻空子不断的干扰，从而影响救度众生。对了，另外我想对大陆安装亚太新唐人的同修说两句，因新唐人信号较弱，调台较难，可在增加节目这一栏输入下行频率04167，符号率02200，极化垂直，这组参数没电视节目，但信号较强，寻星较容易些，找到方位后再输入亚太新唐人参数。在我完成上面稿子后，我更清楚地看清了旧势力的邪恶，明白彻底解体它的必要。当晚发12点正念时，心出奇的静，能量很强，直接发向迫害众生的旧势力。赶快放下自我，消除种种间隔，无私配合，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更是大法弟子成就王主，达到无脉无学，整体升华的需要。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心灵纯净，语出感人。读正见周刊文章和小弟子精进实修有感，作者大法弟子。读了正见周刊2009年12月1日的文章和小弟子精进实修后十分感动，平时很少流泪的我边读边泪流满面。我被文中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真修精进和纯净的心灵与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文中最大的孩子10岁，最小的6岁，而他们年轻的妈妈也在忙于做大法的项目，一家人在整体的配合中又透露出不同的个体精进状态。每看罢一篇文章，我不由双手举过头顶，以示对小同修和他妈妈的敬佩之意。语言真而心灵纯，每句话都如重锤般深深地震撼着你。在他们的年龄段中，也有他们每天遇到的痛苦或过关的事，他们能用大法对照而一步步升华。使我惊奇的是，每个孩子都能打坐1个小时。当姐姐打坐放下脚时，弟弟会比我紧张地哭着说，你赶快盘起来，我要你回天上，你赶快盘起来。6岁的弘法说，我一边盘一边哭，但是我不敢放下来，因为没有好好练功会有业力，会不能回天上，所以我用手抓住腿。而我自己呢，修炼10多年了才勉强能盘1个小时，还觉得比周围同修强，可是和孩子们比起来，我真的差多了。而且三个孩子和他的妈妈在做大法项目时是那样的投入和精进，在售票中心、动物园、计程车上都留下了他们讲真相和撒资料的身影。相比之下，我真不如三个孩子做得好。那一颗颗纯净的救人心和说出的每一句发自生命深处对生命呼唤的话，真的使人落泪。师父，这些都是你的小弟子，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孩子。他妈妈的话使我感到 这些孩子的伟大和正法中与大法弟子建立起一样的威德。身边一位教育界的朋友曾对我说，这些年大陆和台湾的学生搞了几次作文大赛，而获一等奖的都是台湾的学生。我说，他们的文章确实好吗？他说，嗯，文词一般，而每一句话都写得那么真，那么感人，那种实实在在劲儿，谁看了都有些难忘。而大陆学生作文呢，文词华丽，虚假连篇，看完了也就看完了，没什么印象。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台湾学生的作文，而三个小同修的交流文章，包括他妈妈，令我感到那一片土地上的生命没有受到恶党文化的熏染，而写出每一段话是那么干净、淳朴而有震撼力。读同修文章，点滴中能看出自己的差距。平时自己在说话、做事和与人交往中，虚假的东西太多。前些天一个同修指责我说，你这个人好捧人，见谁都说好。我一下子看出自己多年来在恶党机关工作养成的保护自己的习惯，修炼十多年了，人的这层壳是多么难去啊。尽管有那么多修炼上的付出，但我真的感觉不如这三个孩子天然的纯净。这才是生命的归真，这才是洗净后的升华。当我看到大法中升华的孩子和他的妈妈，我从内心感受到了师尊的伟大和正法整体形式的壮观与美好。一次，一个同修问我，我怎么没体会到大法给家庭中带来的美好？我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当你下班走进家门时，你主动的做饭、拖地和洗衣服，做好饭菜后，先给妻子和孩子盛上一碗，同时别光自己低着头吃，经常看看别人碗里是否该添饭。睡觉前给妻子端上洗脚水，特别是当在过关中他骂你时，你能心态坦然，无怨无恨地坚持做。日久天长，你时刻为别人着想的真心，能使他感到你人品的高尚和大法的美好。有时候偶尔会听到个别常人说，你们大法弟子对别人是挺善良的，可是就是在家里不过日子。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是设想同修是否在家庭中行为有些极端或走偏，而是先认真查找一下在自己身上是否有这样的现象。细想一想，还真的有。比如有时在家里我也没少干，扫地啊、种菜啊、喂猪啊，心想赶紧干完活好学法练功，结果妻子回来后还是满脸怒气，冲着你大吵大嚷一通。后来我终于明白，活虽然没少干，而干的基点是私，为了学法练功。尤其对孩子的学习辅导和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常常是漠不关心。这和文中的三个孩子与他们的妈妈，你关心我，我关心你，形成一个祥和的家庭和正实法的整体，是有多么大的差距哦。尽管我的妻子还没有修炼，尽管我的孩子还没有修炼，但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和要走的路的目标以及要达到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不要习惯地停留在一个状态中，要突破一步，再突破一步。
一次偏离法的深刻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我们几位同修间发生了一件事，教训颇深，特写出来作为前车之鉴，希望有此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吸取我们的教训，少走弯路。 同修甲的亲友从外地捎来一盘常人专家的健康报告光碟，主要讲几种常见病长期吃药的弊端，讲传统养生食疗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好处，还开出了详细的食疗处方。同修甲觉得很好，送给我们几位同修看，说反正一日三餐要吃饭，按常人专家讲的传统食疗方子吃得更合理一些，不更好吗？还说他把其中食疗的方子摘录了下来，讲真相时遇着有病的人给介绍介绍怎么吃饭。常人觉得大法弟子善良，能为别人着想，然后劝三退，也已劝退了几人。同修甲有严重的糖尿病业症状，从不吃药打针去医院，这方子不用吃药还能管用，正好他已经照着吃了好几天了。同修乙不看，认为大法弟子不用看这些东西，但不好意思推脱，觉得家里有常人，拿回去给家人看看也行。结果一出同修甲的大门，就平白无故地狠狠摔了一跤，也没怎么细想，只是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就摔了一跤呢？我和丈夫都是同修，病业关总过得不好，却也从不去听什么健康报告，但觉得同修好心送来了，看看也好交差，谁料打开一看也觉得很好，丈夫马上就照着那上面的方子做饭吃饭。我虽然认为它不是法，我们也不是病，但又觉得按照古代的食疗之法吃得合理一些也行。丈夫则严格按照常人专家讲的去吃喝，想试试效果，我们也做了记录，还嘱咐同修甲把他打印的食疗处方给我们一份，这也助长了同修甲的执着，觉得我们不吃药不打针，常人亲友不理解，这方子介绍给他们或者光碟给他们看看，不但对他们强身健体有好处，还能促进他们对大法弟子的理解，从而支持我们靠近大法得救。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亲友宣传，叫他们看光碟或上网查看。一周后，丈夫突然上吐下泻不止，以至于大便失禁，拉到裤子里，床上都浑然不觉。我俩在法上切磋，认识到在光碟问题上严重偏离了法，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反复教导我们以法为师，我们怎么能把常人说的当作法则一样的去严格执行呢？认识到了这一点，丈夫的吐泻立即止住了。第二天，同修乙搀扶着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的同修甲来到我家。原来同修甲也是几天前突然上吐下泻不止，两天两夜水米不沾牙，而且小便失禁不止，起不了床，给同修乙打电话，同修乙与其他同修去给他发正念，结果能吃半碗饭了。同修乙回家后，在师父法相前何时问师父，师父啊，同修甲大法的事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被迫害成这样？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忽然脑子里回应出一个声音，他传的什么骗子？同修乙恍然大悟，是光碟，也马上明白了自己那天摔跤的原因。当时手里正拿着同修甲给的光碟，于是同修乙马上又到同修甲家交流发正念，然后便搀扶着同修甲来到我家。我们互通了情况，然后在法上切磋交流，认识到以下几点。一，大法弟子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路已经很窄很窄了，必须心念纯正，有一点偏差都不行，邪恶时时刻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师父慈悲，一再给我们机会改错纠偏，邪恶可从不会放过我们的任何漏洞。二，常人古人讲得再好，绝对不是法，大法弟子的病业状态也绝对不是病，不是法就绝对不能去学去照做，不是病也就根本不用去聊，你去聊不就把它当成病了吗？不就等于去求病了吗？你求病 这下邪恶可抓住把柄了，非把你拖走不可。邪恶就是专门干这个事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大法中一切都是现成的，师父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无代价的都给我们，只要我们心念纯正，师父都能为我们做，而且都是宇宙中最好的，还用得着我们去食疗吗？三，常人的东西让常人去传，大法弟子只能靠大法赋予的智慧讲真相救人。师父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师父让我们广传大法救人，我们没做好，却不失时机地去传常人的健康报告，放着去病健身有奇效又能救人的大法不去传，却去传常人的食疗之法。师父教做的我们没做好，师父没讲的我们却积极地去做，我们还是师父的弟子吗？是的，常人讲的食疗方法对常人身体健康有好处，可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了的即将被淘汰的生命。师父叫做抢人，与旧势力抢人，哪里还有片刻的空闲去为常人的健康报告做宣传？常人的光碟能使生命逃过劫难吗？在这与旧势力抢人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关键时刻，身负宇宙重托的大法弟子却去传常人的东西，本身就是对讲真相救人的干扰，干扰了师父正法，影响了世人得救，该是多大的罪业呀。至于说想依赖常人的报告赢得常人对大法弟子的支持，从而使常人得救，也是严重的偏离法的做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世人都在指望着我们啊，而我们却去依赖常人，这不等于在证实常人吗？难怪旧势力要拼命下毒手，常人都知道大小便失禁是死亡前的征兆，两位同修同时大便或小便失禁，就表明已经被旧势力拖到地狱门口了，若不是师父及时点化保护，后果将不堪设想。四，闯过病业关要靠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之所以出现上面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对法不够坚定，出现病业反应后没有及时向内照修自己，依靠法的力量解决问题，而是向外照向外求，致使病业长期过不去。师父说过不去，实质是他放不下执着心，或者对法不信，大多数不是放不下这个心，就是放不下那个心，都是有放不下心的原因才造成他过不去，因为他退不了人的那一步，所以他就过不去。悉尼法会讲法，这时本该及时醒悟，赶快学好法，向内找，去执着，否定迫害，靠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闯过病业关，相反却变本加厉地继续向外找，去求助于常人的食疗方法，所以才出现了差点被邪恶拖走的危险。师父早就告诫我们，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精进要旨，挖根，而我们却没把师父的告诫放在心上，认识到了同修甲的小便失禁，当时就止住了。五，在大法弟子中随便传常人的东西就等于乱法。师父在北京国际交流法会讲法中说，在历史上我李洪志怎么传的这个法，叫你们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千秋万代你们都要照着学，绝对不能够使他走偏，我给你们留下的形式，将来后人就这样去做，而我们却在大法弟子中传常人的食疗方法，这不就是严重的乱法吗？常人的方法传给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看了照做了， 大法弟子不就降到常人那儿去了吗？降到常人层次，大法弟子所对应的天体的无量众生不就都得毁灭了吗？世间本该这个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不就都没救了吗？师父对这些弟子的慈悲苦度不就都付之东流了吗？而一个大法弟子给其他大法弟子传常人的东西，使这个大法弟子因此而不能圆满，或者被邪恶拖走，又该是多大的罪业呀！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把最伟大的荣耀都给了我们，我们却干出这种让师父痛心的事，我们无地自容啊！教训真是太深刻了。透过这件事，我们各自都看清了自己心性所在的位置及差距，比照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状况，我们差的就更远了。今后我们决心学好法，一丝一念都用法衡量，坚定的信师信法，相信就能很好的闯过病业关以及以后的其他难关，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以上只是我们几人在现阶段的认识，不妥或不到位之处还请同修帮助。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修炼人悟执着轮回。最近我接触了一些同修，发现很多同修还是有执着轮回。我想轮回文章是从历史与生命的角度来说明善恶有报、生命不死、元神不灭等这些个主题的，主要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如果看了之后能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正法修炼机缘，那才是正用。如果总是停留在兴趣和人情的基点上，那就是一种障碍。退一步说，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转生中，父母和儿女有很多，当我们知道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是记得过去那些恩怨，执着那些人情，还是把自己好好的修好，然后努力的去救度于他们呢？还有当我们在与别人发生很多矛盾的时候，是找一位能看明白从前的因缘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的过关了吗？这是叫修炼吗？这样怎能去掉执着心呢？那么看的这个人是不是在干一件最坏的事情呢？把谜给人家破了，更何况他看到的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修炼就讲究一个心字，心不提高，总想走捷径，那是投机取巧。说严重一点，那么做不是正道。不管过去遇到什么，与谁有过什么样的恩怨，今生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那一切都会得到善解。况且今生的选择还是自己说的算。所以说往事疗法是对常人的，而对于修炼者是根本不应该执着于此的。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同修写的关于轮回方面的文章，我们应该更加精进。在历史上我们之间有过那么大的缘分，为了等待得法受了那么多的苦，今生我们等来了大法，遇到了这么多先前伟大的觉者，能不好好的珍惜吗？如果把过去那些缘分看重，那就会走偏。希望大家都能正确对待轮回，共同精进，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新庄同修闪光点，作者风雨同舟。就在耳闻同修惨死街头，并附带着这不是那不是的传闻时， 德国大法弟子郭居峰的文章《中秋无眠到英灵》，译大法弟子冯刚读后，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此刻我就在想，如果平时心中装的都是同修的传闻，怎么能写出如此正气贯长虹的华章呢？修炼的路上，师父一定要把每个大法徒的执着暴露出来，让自己认识到去掉它，从而在法中提高上来。也许同修早就提高了，可我们心中还在装着别人的执着不放，并传得沸沸扬扬的，我个人感觉这种心态就不可能把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美好展示给世人。我个人认为，展示大法徒的形象也是在从某一个角度证实法，大法弟子是大法铸造出的千千万万的释迦牟尼，千千万万的耶稣，正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实践着史前宏愿与誓约，有许许多多伟大而光辉的形象。修炼就是修自己，这是师父传给我们的法宝，因此我坚定地告诫自己，不听不传同修非，心装同修闪光点。正是心装同修闪光点，点点相连亮一片，昨世金光照寰宇，大穷觉者法中炼。
写交流稿也是在证实法，作者同心。记得自己在写第一篇交流稿时，促使自己动笔的原因很简单，与同修一起练静功，发现一位同修伸出的手心与手背动作相反，了解后得知他的一个远在辽宁的亲戚同修也是这样的动作，我想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十几年的老弟子动作都不正确，教出的新学员动作肯定也不会标准，看来这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为了整体考虑，应该写出来刊登在明慧网上，以此来提醒同修。基于这个想法，从没写过稿的我，像叙述经过一样，写出了第一篇交流稿。由于这次写稿的初衷，是为了给同修在练功动作方面提个醒，心态中没有掺杂个人的东西，过程中很顺利。有了第一次尝试，于是写了第二篇交流稿，成稿后请同修帮忙给提提建议，最后提了一个宝贵建议，内容中党八股太多，拿回来我仔细地找了一遍，心想哪有党八股呀，我怎么就没发现呢，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磨练，渐渐地走出了用另一种形式证实法的路，在修炼中把自己所悟到的看到的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过程中按照师父在这方面讲的法为基础，不断剔除糟粕的东西，逐渐地写出了干净的对大家有促进作用的文章。一、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技能提升了，心性也要升华。起初自己的写作水平差得很远，但是总想把自己所理解的看到的跟大家交流一下，人在修炼，修炼中就能反映出人心来，随着个人技能的提升，自己的人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大，虽说自己的文章能够刊登在明慧网或政见网上，算是对作品的一种肯定，但时间一长，自己又没有意识到，逐渐的显示心、欢喜心等正是自我的人心，就会不断的向外涌动，文章刊登了沾沾自喜，没刊登又生出期盼的心。一次自己写了一篇关于形成整体的交流稿，投到政见网上基本没有修改，可在明慧网上看到时已被砍下一半了，这使自己心里有些不平了，明明整篇内容都是阐述圆融整体如何重要，怎么能删去一半呢？ 后来自己到学法点集体学法去了，学完法后冷静地一想，这不是自己的人心在作怪吗？不同的网站是面向不同人群的，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总想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是应该要去掉的人心吗？这样一想，在以后的投稿中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编辑同修的角度上看问题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因为那种境界的提高也是把生命对这种技能的认识与法融在一起的，在认识中提高也是无止境地向上攀登，高层空间的组成粒子更小，声音的场也是由微观物质粒子构成的，音乐更加悦耳，颜色更加美丽，一切物质都是高层微观粒子构成的物质，是低层空间生命找不到的，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在相当遥远的一个巨大天体中，那些生命的提升啊，和你们所在天体体系中生命认识的相差甚远。他们是以技能不断地向上攀登这种方式为记者。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整个一个无比巨大的体系都是在这样的追求着一种技能在提升。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选择以何种方式去证实法救度众生，能是简简单单的吗？看上去自己用笔或用其他形式证实着大法，那里面不是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誓约在里面吗？过程中遇到矛盾了，还讲什么这不符合自己的感受，那不符合自己的心愿了。修炼是不讲条件的。二，写交流稿也是在证实法。个人理解，每次成稿都是在修炼状态稳定时完成的。表面看，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经过写作方面的训练，当发现一个问题需要写出来交流时，领悟的法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如果自己的正念不是很足时，想写也写不出来，那时自己的人心重，空间场不进，全被世间物质给障碍住了，写出来词也不达意，领悟不到深层法理的内涵。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初期写出的交流稿总是我如何如何，强调自我的东西很多，从学法中领悟到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精进要旨清醒中的法理。写作中提到优点时尽量隐去自我，找出不足也是为给同修提醒，这样能更多的意志证实自我的心。修炼中根据每个人自身的因素层次心性是不同的，就像给一个常人讲真相，给他讲神佛以及高境界中的法理，他是接受不了的，真理再对在他那里也会抵触，因为是他自身的物质场把自己给挡住了，高于他所在的境界他是不相信的，所以就要先讲一些接近常人的道理，一点一点地往上带，往纵深延伸，把这个做法应用到写交流稿中。交流稿顾名思义，交流修炼心得，起到相互提醒与促进作用。写稿中也要考虑到理性认识也是逐渐往上走的，一下写出一个大道理，对于还未达到此境界的的确不容易接受，所以由浅入深的展开来讲是很必要的。因为写交流稿是要让别人能够在如何理解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帮助，达到相互提醒的目的。正念很强时，把自己所在层次领悟的法理写出来，这本身就是在证实大法，因为那是一个大法弟子 在按着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同化法修正自己，这样大法就给其能力与智慧，大法弟子又把大法赋予自己的能力在世间展现出来，此时不但在世间表现出神圣无比，就是在上界生命看来都是无比的殊胜。在初期写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利用这方面的能力投稿是在支持大法网站，在以后的修炼中逐渐体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所从事的项目都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是某一个体独立能够完成的，支撑它背后的因素包括大法与同修等方方面面。那既然我们是一个整体，就不能说这是你的事那是我的事，把每个项目无形的间隔开，大法赋予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就要充分的利用好，以此能更好的证实大法圆融整体，救度众生。准确地说，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以上是自己对写作在修炼与证实法中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还望同修给予指正。每一个人所从事的项目都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某一个体独立能够完成的。
把同修的事放在心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整14年了，我对同修的关心与帮助仅停留在表面上，始终未能入心。最近有件事触动了我的心底，感受颇深。有位曾和我妻子同在一个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同修大姐，出来后一直在寻找我妻子，想帮忙办理失业退休的事。这位大姐是我妻子第一次劳教时认识的，因劳教所对大法弟子包夹间隔得很厉害，他俩相互谈了点各自的情况。这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妻子因讲真相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并失去了工作。4年多来，恰逢我女儿高考上大学，靠我的低工资收入和孩子的爷爷奶奶的资助才修完学业，这种磨难透视出江魔头经济上截断的邪性。同修大姐的行为令我感动，以此为镜反观自己实在惭愧。10年证实法的风雨路上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渐渐淡忘了，但是有件事至今让我内疚难以释怀。一位我认识的女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当时她儿子同修正住校读高中，其丈夫常仁于99年720前因车祸遇难，那段时间孩子靠亲戚关照十分困难，我有心想帮，却因错误观念阻挡没有行为。其实大法弟子是一家人，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慈悲，关心帮助同修也是慈悲。严格地说，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帮助同修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困难，不只是慈悲，更是制止迫害，解体邪恶。试想，同修不再为生活困扰，会省出多少时间用来做好3件事啊？我曾有过一种认识，觉得自己的难就应该自己去承受，修炼的人有师父在管着呢，别人去替其排忧解难，搞不好要造业的。因此凡是同修生活方面的事几乎都冷漠待之，还以为这是放下了人情不为所动呢，其实是法理不清，私心在作怪。想想今天这位同修大姐之所为，真是汗颜。记得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有段话，大意是人们往往喜欢锦上添花，而却很少有雪中送炭的。雪中送炭帮人所需是一种境界，佛法无边，修炼人切莫走极端，勿把冷酷麻木当作放下了人情。其实只要我们站在法的基点上，把握好尺度，是不会出偏的。想必当初我们不约而同地立下了誓约， 下到凡间助师正法，而今我们更要相互关心帮助，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不给邪恶可乘之机，一起努力，抓紧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宏愿。写到这儿，想和同修再读2009年12月1号政见周刊诗歌园地中同修闲云孤鹤的诗《雪夜寄狱中同修》：寒风骤起，大雪铺天，念狱中同修衣薄裤单，怎遇寒风，不禁潸然泪下，仰天长叹，遂成此篇。夜似穹庐笼中圆，西风卷地雪漫天，胸怀慈悲最何有，心存善念或无端，灵雨难求法图志，辽靠怎所天上仙，环中自有成平日，乾坤朗照金轮旋。
同修之间也应该讲诚信，三言两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有一位女同修到我家，敞开心扉谈了一件她很难过的一个关。真实情况讲完后，让我帮着在法上悟一悟。我只是站在个人认识角度上谈了一下感悟。交流快结束时，同修提醒我不要给别人讲。我说：“你放心吧。”就是这个提醒引起我的思索。是的，我一定要讲诚信，答应同修的事就应该做到，就应该守口如瓶。至于他本人与不与其他同修再交流，那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从我嘴里讲出去，一会伤害此同修，二同修之间会失去信誉，三会失真，会传得面目皆非，造成负面影响。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
正念显神威，在快15年的修炼中，深深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有一次，我牙疼得很厉害，整整快3天了，可闹心了，向内找也没找到自己的问题，发正念也没多大作用。晚上丈夫和孩子都出去遛弯了，我心烦得不得了，也没跟着去。等他们都走了，我随手打开窗户想透口气，看到楼下那么多人在玩，心生慈悲，只想救他们。当时心态特别纯净，我趴在阳台用最大的声音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在无私无我的强大正念下，只觉得当时立马浑身轻松，牙一点也不疼了，哪儿也不难受了。后来我悟到自己的不足，那段时间讲真相讲得太少，有时候惰性上来，躺在床上不愿出去救人，而且修口修得太差，不该说的也乱说，由于观念太多，错过许多该救的众生。悟到这些执着后，我努力地归正自己，多学法，多发正念，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完成自己大法弟子的使命。
救度众生， 讲真相中不忘向内找，作者大法弟子。一、因果。因这个地方离家比较近，所以我选择了在这家饭店工作。在这里我主要做改刀，也就是切菜。这家饭店是两个朋友合开的，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互相埋怨。我身在其中，有时心也会被带动，但最终我能够按照修炼者的标准摆正自心。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修炼者，为了救度他们，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这天厨师阿南的对象小红在中午最忙的时候说了我两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平白无故的挨说，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但并没有太在意。又过了一天，又听到小红说我以后经常无故的挨说，我不停地向内找，究竟是哪颗心不够慈悲祥和，怎么会经常无故挨说呢？而且小红比我小四五岁，还真是觉得好没面子。也不知如何是好，也知道修炼人应该放下爱面子之心。不是说骂都不应该动心吗？难道说你几句就不高兴了？而当我放下面子之心时，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上看，作为一个老板也不容易，里里外外都必须照看，言语难免有些不周，忙忙活活的哪有心思考虑你的感受，他也不容易，别再怪他了。虽然他看起来很纯真，但毕竟还未修炼，我应该以更慈悲的心态来对待他和周围的人。这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世小红和我是姐妹，我处处管着她，她为我一心一意地埋头苦干，而我却对她的工作百般挑剔，使她很难过，心里有很大的委屈，也没法跟人说，总是低头干活。醒来之后，我的内心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真切地明白是我以前亏欠她的，想今生来到她的饭店工作也并非偶然，原来万事皆有前因，这是我欠他的。我从心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闲着的时候，我为他唱《机缘一瞬间》和《得度》，我在心里想，多么纯真的孩子呀，可惜他还没有修炼，如果他要修行，那该有多好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快月末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突然有一天，他焦急地向我要天书转法轮来看，我好不容易在一位阿姨那里请了一本，他高兴极了，捧着书，那个纯真的样子让我感到惊奇难忘。我在心里真诚地祝福他，但愿他能持之以恒地修炼下去。他好像明白我的心，问我怎么练，我鼓励他说，只要你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你就一定能行。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二，倔人也退了。在饭店还有一个伙计，他们两口子都叫他大眼哥，他负责给附近的学生送餐。我几次跟他讲真相，他就是不退。转眼到月末了，我准备到别处去工作了，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我一边想办法，一边向内找。经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一颗瞧不起别人的心，因为他嘴上有个天生的毛病，说话嘴不动，却能从嘴里发出与常人一样的声音，细看他有些傻乎乎的样子。原来我有这样不好的常人心，心里瞧不起人家，这怎么能救了他呢？下午两点，我们吃工作餐时，外面很冷，他骑着破旧的电动车送餐回来，看着他浑身被雪打湿的衣服，我感到一阵心酸。人啊，在这个迷茫的城市，为了生存多么苦呀。我当时把正念打给他，让他记住大法好，生命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希望我周围的人对他讲。他落座之后，阿南对他说，你把团退了吧。他
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旁边的一位叔叔也劝他退了好。后来阿南说，等到天灭中共的时候，如果你不怕死就别退，我看你能挺多长时间。然后我们谈到了当前的猪流感和其他各种瘟疫。时机已到，我边发正念边请师父加持，彻底铲除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并坚定地念了一个灭字，然后对他慈悲地说，退了吧。我的眼睛凝神地注视着他，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得救。他看看我，在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信赖，说，那就退了吧。我说好，团和队都退了，记住法轮大法好，切记。我真的为他得救而感到高兴。还在犹豫没有办理三退的朋友，您也别落下哦。
讲真相的一天，作者小何。我一早学了一讲法后，带了一些真相光碟出了家门。我选择去郊区，先坐公交车去汽车站，在车上遇到一个中风六年的患者，我送给他枯木逢春的光碟。下车后来到了去远郊的车站，我上了一辆空车，在座位上放上一张神韵光碟，正念有缘者获得。然后我上了我要坐的车，人多，我站在一个抱小孩的女子身边，那个孩子九个月，用小手抓着我的长围巾玩，还抬头看着我笑，我夸他可爱，他妈妈很开心。我说，见面就是缘，我送你们一张光碟。他高兴地接着，还谢谢我。我介绍了大致的内容，我说，有扇子舞、筷子舞、西游记的舞蹈、木兰从军，还有神仙下凡。旁边的一个大姐露出羡慕的神情，我说，你家有 DVD 吗？她答，有，那也送你一张吧。她接着说，谢谢。接下来给他们讲中共的腐败、亡共识、工人的苦，看得出来大家都在听。他们下车后，我又发了几张光碟，并接着给身边的人讲真相。我一般每天都会找机缘救度众生，今天发了光碟，讲了真相，没有 DVD 的人，我送他护身符，并念给他听，告诉他也经常诚心念。最近我们这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劝退讲真相，我的经验是，一趟车十来个乘客最好讲，声音大点都能听到，司机我也给，有售票员的我也给，碰到学生就劝退，但对大人，我发神韵和劝退是分开的，这是我个人的做法。如果已经劝退了，我一般不发真相资料。这两个月我就这样发了200多张光碟，讲了几百人的真相，劝退了一些人。我知道有一些同修很会发资料，但面对面的有些抹不开，其实就是很自然地找话题开口，然后再发光碟讲真相劝退。我做得很一般，但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每天坚持救度更多的众生，圆融师尊想要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